到了五科场之内啊，程咬金发现这李世民真没了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西魏王李密禀报，说这李世民可真走了，唐国公李渊那个看棚是空着的。西魏王李密一听，那就说明昨天晚上李世民和程咬金所说的那一番话是真的。这李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，秦琼、徐茂公等人就凑过来了，说怎么回事。程咬金就把昨天晚上这个事跟他们一说，徐茂公说为今之计呀，咱们呢得离开这个看棚，不管这个看棚底下有没有地雷西瓜炮，咱们也得先躲着点微妙，我们就上看棚外边，坐在马上往场内观瞧。旁边程咬金就说了，这个事儿是不是跟这十八国的国王咱们都得说一下啊？啊，咱们当初在四平山上曾经联合截杀杨广啊，今儿个有这么一个事儿，咱们要不告诉他们，显得咱们不够义气。李密说不，程将军，这个事情可不能跟人家讲。为什么？你跟人家一讲，万一大伙都出去之后，他这个火炮要没有呢，要是不炸呢，这不是咱们在这谎报军情吗？程咬金说万一呢要炸了呢？李密说万一要是炸了，那就是天意了。李密这话虽然这么讲，但是李密内心深处他想的是，万一要是炸喽，把那些个国王都炸死，不就光剩咱们自个儿了吗？所以李密没有向程咬金等人明说这个话。程咬金这个人那是重义气，总觉得十八国咱们都是一墨子的，他没想那么多。程咬金说那好吧，那我就不说。哎，这罗成哪儿去了？一转眼的功夫发现罗成没了。罗成哪儿去了？罗成啊提溜着枪上外边转悠去了。转悠什么？他找窦建德。夏明王窦建德的手下先锋官是苏烈苏丁方，苏烈苏丁方箭射死罗毅，罗成要报仇，所以罗成转了一圈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找着苏丁方。夏明王窦建德这支队伍来了没来呢？昨天没见到，今天见到了，但是在那个看棚里边的就是几十个人，一问没有夏明王，也没有苏丁方。罗成转一圈回来之后，徐茂公跟罗成就说了，老兄弟你可不能这样，老爷子的事儿很重要，我们弟兄都想给他报仇，但那是私仇，今儿个咱们到这儿来主要的是来索玉玺，来争这个魁元，得这个状元，要的是大隋朝的江山呐、啊！我们不能因小事而误大事。罗成点了点头，好吧，那么我们就瞧着。话正说到这里，这个时候就看正当中彩山殿上鼓乐齐鸣，大伙全都出来观望，一看在鼓乐声中，这杨广上去了，头上戴着冕旒冠，身上穿着赭黄袍，足下蹬着墨履朝靴，在上面端然一坐，两旁边有宫娥才女、太监陪同，殿下边有护卫的将士。就在这彩山殿下边有一匹风雷豹，风雷豹上端坐一人，正是靠山王杨林。靠山王杨林一身金盔金甲，外罩大红袍，怀抱囚龙马，身背后是十二匹马，上边坐着他的十二位太保。这几个太保都在这儿看着杨林呢，催马来到教军场当中。首吕居然往周围一看，抱了一个罗圈衣，天下十八路王爷今日把诸位齐请到此，为的是应天夺魁呀、啊！我主圣上孝尧舜之圣明，甘愿禅位让天下， 只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视之啊。那么今日呢，在教军场中，那么我们就上应天意，下顺民心，比武夺魁，哪一个夺魁者，就将玉玺给他。诸位，我们今天比的是武艺啊，但愿诸位都手下留情，不要伤缺性命，万一谁要是一不留神伤缺了性命，也不要心存忌恨啊，都是为了比武夺魁嘛，这也都是天意。下面哪一位下场，可以先到彩山殿下标名挂号，有人给你报喊名额。杨林说完这番话之后，一拨马回去了。彩山殿旁边把角那地方有一个随军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工作人员，手里边拿着一个大牌子。这大牌子干嘛的？谁要下场，先到那儿报出你的姓名，来自哪里，写到牌子上。这个人把这牌子一举，同时高喊。这个人嗓子非常好，那个年头啊，也没有扩声设备，也没有麦克风，所以全仗嗓门好，这一嗓能灌得全场都听着。所以在那个地方专门有这么一位。杨林下去之后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有一个人催马到那报名。到那催马报名的这个人是楚王林世宏手下的，此人姓秦，叫秦立。这个秦立到那报完名之后，胯下马，手中一口砍山刀，来到教军场当中。那边举牌的那位把牌子就举起来了，楚王手下秦立下场，喊了一声秦立。这秦立下场得有应战的。接着又听那边喊了，李子通手下武云照下场。武云照，这秦立别人不知道，这武云照大伙可都知道，当初那是南阳侯啊，大隋朝开国元勋武殿章的儿子，四平山十八国联盟的时候，武云照也是前部先锋官之一。就看南阳侯武云照催开胯下这匹银鬃马，手中颤动这条虎头枪，来到下边跟秦立两人各自通名之后，兵器齐举，啪，那个一刀，这个一枪，征战没有三四个回合，那个秦立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，这武云照上边用枪一次他都没传，秦立拿刀一划了，武云照翻把一枪刺他的大腿，他拿这个刀往下又一划了，接着武云照抖手一枪直取前胸，这一取前胸的时候没有直接扎，抖了一个枪花，这一个枪花出了一堆枪头，这秦立当时眼花缭乱，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，拿这个刀刚这么一划了的功夫，哪个也不是真的，他一愣神，这枪进来了，扑的一下子从左肋下就穿过去了，肋甲掏断了，甲叶子喝开了，把肋条那个地方给穿出一道血槽，这秦立当时的血就下来了，半边身子都红了，拨马半下，武云照手中铲枪拿回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知事王王勃手下的大将翟德，这翟德手中使一对锯齿飞镰刀，使一对锯齿飞镰刀，百双刀报名之后下场了，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，没过六照面，让武云照一枪杆，把这翟德横扫落马，由打马上下来，由打马上栽下来之后，脸先挨着地，左边脸皮蹭掉一块，血乎淋拉着牵着马下去了。这个下去了，接着第三个上场的报出名来了，这个人是窦建德手下的苏定方。这一报苏定方，瓦岗镇这边 秦琼啊、罗成啊、程咬金啊，这些众位弟兄全都听见了，一起把眼睛瞪大了。苏定方，罗成一看，我瞧瞧哪个是苏定方。苏定方是他的杀父仇人呐。罗成这边就挖马牵过来了，搬鞍上马，手中提着枪，拉着架子等着他。下场是一个一个来呀、啊。罗成心想，苏定方，你跟武云照不管是谁输谁赢，我也得盯住你，我非得直接要你的命不可，给我的爹爹报仇。罗成在这盯着这苏定方，这苏定方头上戴着一顶亮银盔，身穿亮银甲，胯下骑着一匹蓝美驹，手中端着一条枪，颤颤巍巍一条银枪，斜背着弓，走兽壶插着剑。罗成一看见苏定方背着弓插着剑，心里边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因为他知道他爹爹就是中了苏定方的毒药箭死的。苏定方下场了，苏定方下场跟武云照两个人马打对面。南阳口武云照问了一声，你什么人？我苏烈苏定方。武云照说，撒马过来。苏定方过来扑棱抖枪，就刺武云照百枪招架。武云照不光说枪法好，而且力气还大，这苏定方跟武云照两个人打在一起十几个照面的功夫，旁边看着的人就瞧出来了，这苏定方啊非败不可，他根本不是武云照的对手。可是这个苏烈苏定方他们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小子他练武艺是练武艺，功夫按说也不错，但是他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到邪魔歪道上了。什么邪魔歪道？专门研究暗器，研究剑弩。所以苏定方跟武云照打着打着，突然间啪点了一枪，拨马往下就败。他那个点了一枪，拨马往下一败，不是败回阵脚，而是围着这个教军场跑圈。这一跑圈呢，这就说明他不是真败。武云照催马就得追，催马这一追就说有可能追上你，我继续取胜。武云照随后催马这一追的功夫，就看这苏烈苏定方就把他这个枪压到德胜沟上了。他把枪一压上，武云照在后面就看明白了，心想这小子要使弓箭，因为他看见身背后背着弓，早射壶插着箭。南阳侯武云照就故意的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心想我看你这个箭怎么使，我手中拿着这枪呢，你要对我射箭，我完全可以用枪拨打你的凋零。眼瞅着苏定方就把这弓摘下来了，走兽壶里边把箭也抽出来了，箭搭弦上，开始他的弓朝前边拉开了。吴云照知道突然一回身肯定是给我这一箭，可是武云照没想到苏定方这小子他这个箭跟别人研究的不一样，他这叫什么箭？他这叫明箭暗弩。弩啊就是一种激发的弩箭，他这个弩安在哪儿了呢？安到这膝盖这个地方，激发器就挂到马镫那个地方。苏定方把这个弓摘下来搭上箭之后，这是引对方敌人的注意，所有追的人都得注意他要射箭了。其实射箭是假的，发弩是真的，而苏定方这个弩箭和他这个弓箭都是拿毒药喂过的，当初他射罗毅就是用这种毒药箭，所以罗毅是中了箭回到城里毒气发作才死的。苏定方那个人就是这么一个狠毒阴险的家伙，所以他把这个弓箭搭上了，他没有回身射，突然间一带马，这马头掉过来了，马头一掉过来，他一箭奔着武云照就射过来了。武云照全部精神都盯着他那弓箭呢，一看这一箭射过来，武云照拿枪往外一拨了，啪，那箭掉地下了。 箭是掉地下了。他可没想到苏定方就放箭的同时脚底下一踩他这个弩弦，啪，科技盖这个地方这个小弩它特制的，这弩箭就发出来。这弩箭可不长，一眨来长，非常的锋利，拿毒药喂的，噗的一下子，这一弩正打在武云照的滑盖穴这个地方。噗，这一箭一打，这武云照嘴里的啊，低头再一看，中了弩箭了。武云照急忙拨马败下，武云照拨马这一败下来，苏定方把弓又背上了，把枪又拿起来了，在马上把枪一横，拿个来。就这一下子把马刚军这些看的人都给震动了。哎，武云照怎么回事？那个箭没射上啊，他弄的什么东西？程咬金在旁边没看明白，侯君集那个眼神好，侯君集也明白。侯君集说他用的是弩箭，这个小子这个弩箭厉害，在腿的那地方安着呢，你们小心点。罗成这就催马端枪要往上闯。秦琼在旁边说，罗成你先别动，我上去。秦琼心想，罗成现在是报仇心切，苏烈苏定方那个人不是全凭武艺赢人，他凭的是暗器，他的这个暗器在哪安着没弄明白。秦琼暗想，我得上去，我上去比罗成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我内衬有唐尼凯，如果他刚才这一弩箭要是冲我这打的话，那么就打不进来，这唐尼凯就给挡住了。秦琼心想，我得保护我的表弟呀，所以秦叔宝一催虎烈豹他上来。秦琼上来之后，先是到彩山殿下标明，这下边举牌子一喊，瓦岗军秦叔宝，十八国所有的看棚全场震动，大家伙纷纷议论，无路不出来的都出来了，说谁秦琼下场了，看看怎么回事。秦琼这匹马来到苏烈苏定方的面前，双手一颤，这条金钻提炉枪这一抱秦叔宝，苏烈心里边也为之一震。苏定方知道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可是武艺出众，听说他会罗家枪，自身又会秦家锏，我得加着小心。苏烈一看秦琼，两个人马打对面，这个时候秦琼没有功夫跟他叙谈打北平府的事，主要是武艺说话，谁有本事谁占上风。秦琼心想，今儿个你要是败在我的手下，我指定要你的狗命。苏定方一看秦琼倒在面前，二话不说抖枪就刺，摆枪招架，两人打在一起，马来马往这一交战，秦琼手中这条枪那真如是怪蟒翻身，银蛇吐信，一枪快死一枪，一枪急死一枪，这枪里边是带着仇恨的，枪里边带着气愤的。这枪被苏烈这么一扎，苏烈最后打着打着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了。苏定方心想，不行，我呀还得败。虚点一枪，秣马往下就迈，他往下这一拜，秦琼这匹虎狸豹催开追上来了。秦琼想，你不就是弓箭吗？你那弓箭呢，我看明白了，你得跑起来摘弓抽箭，你那个腿上可能有个弩，你得挂好了那个激发器，我不等你挂好，我这马就到你跟前了，想开弓我让你开不开。所以秦琼这匹马随后紧追，苏定方这匹马真没有虎烈豹快，这虎烈豹追上来了。苏定方想着我怎么能取胜，苏定方想到了，我这回再用箭射，肯定秦琼不能上我的当了，我再用弩也够呛，我怎么办呢？这苏定方还有一招觉得呢， 他这匹马叫蓝尾驹。为什么叫蓝尾驹呀？这个马尾巴这儿苏定方下了功夫了，训练这匹马就像那杂技团训兽一样，他真是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训的这匹马。马尾巴里头有打这个马尾鬃这儿，他用皮条编了三条皮条，三条皮条的前边有那个小钢毛，就那船的毛那种形状的，是钢打的，倒去钩的，磨得飞快，挂在那皮条上。他如果跟敌人作战不能取胜往下一败的时候，看看敌人要后边有追的临近了，他就把这马尾巴往前一拢，朝这马脑门子啪这么一拍，这马就明白了。拢完了一拍脑门子再一松手，这马尾巴就使劲的往后一甩，就使劲就这一甩，整甩到后边敌将那马脑袋上，不是把那个对方马眼睛挂瞎了，就把马脑袋挂破了。敌将的马一疼，肯定前蹄就站起来，一站起来他这匹马掉手掉过头来，这就叫回马枪。他这回马枪跟别人还不一样，所以他这匹马叫蓝尾驹。苏定方心想，姓秦的，今儿个我就得用这外科手段邪门外道赢你，我正打打不过你，所以这匹马都往下败，败着败着，秦琼这匹虎狸豹眼看就追上来了。苏定方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一点，马尾巴往前一拢，看虎狸豹追都切近，一拍他的马脑袋，这一松手，这匹马尾巴往后一甩，唰！虎狸豹那是宝马，虽然说没练过武术，这尾巴往里一甩，他也懂得躲。这匹马下意识的一低头，正甩在脑门子上。咱说了，这虎狸豹在铜旗镇那个地方，拿这铜旗呀，把脑门子那地方刮破了一点，流了血了，刚钉上嘎巴，这嘎巴刚钉上，他这小铁毛飞过来了，啊吧！小铁毛这一飞，这匹虎狸豹当时就叫上了，啊！虎狸豹这一声吼叫，苏定方那匹马是屁滚尿流，立时就趴下了。这一趴下往那一倒，这苏烈应该说是年轻反应的快，苏烈想回马回不来了，这马就手趴在那儿了。这苏定方俩脚一甩蹬，腾的下子就蹦下来了。他这一蹦下来，秦叔宝抖枪就刺。苏定方知道了自己不是秦琼的对手，所以他自己拖着这个枪撒丫子就跑，就在这教军场往外跑，往他自个儿那个方向走。他往自个儿那个方向走，罗成一看，一转眼苏定方都没了。程咬金在旁边看见了，程咬金提着大斧子抄近道。程咬金说，罗成，你在这盯着，你下场多状元，我给你追苏烈去，我拿斧子劈死这兔崽子。